我想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很有意思。虽然在使徒行传里边神所记录下来的事情，但我们该特别留心的呢，还不是每一个人的那个经历，而是神怎么使用不同的人，在特殊的环境、平静强的环境里边，如何领着神的儿女在教会成长的路上往前走。我们感谢主啊，保罗在起初，在这第九章开始的时候，你看到保罗，但是这还叫做扫罗，他对主的事情啊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反对，他在本地反对了还不够，还要从大祭司那里拿到一个应许，跑到大马士革的那个地方里边去把信主的人都抓过来苦待他们，是啊，把他们算在监里，以后他们就说到了要定死案的，他说我也签名上去来说这个人该死。那所以因此把扫罗当时的名字啊，不管在跟随主的人身上也好，反对主的人身上也好，都是一个大有名声的人。但是感谢主，他虽然是这样下手来对付神的儿女，但是神在他身上是有一个特别的选召，那所以就允许他用着他自己所能用的办法去对付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在最紧张的时间里就把他盯上了。那么他当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去，他是一大堆人去，而大堆人都是以他做首领，你能看到他们当时的那个记录下来的事情，你都能知道这个事。那当他们真的是兴高采烈啊，雄心万丈的到往大马士革去的时候呢，主在路上遇见他，主特别来向他显现。那么当他在气高气，他在那个是什么气高气扬，
心高气扬
啊，这
气傲。
那个时候，主在那里给他说话，但是主没给他说话以前呢，主叫他们先经历一件事，让他知道这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小事，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是发生从天上到地上。所以你看到扫罗当时在路上走得正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天上有大极大的光照到他，他也受不了那有光，就扑倒在地了。那当他扑倒在地的时候，他就听到有声音对他说了，这声音从哪里来？又是天上来。那这个声音说什么？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对他说话的是谁，但是他只知道现在对他说话的那一个人是在天上，这个人和他在目前的情形来说是发生了一点很严重的冲突的那个关系在那里。哎，你注意了，天上的话怎么对他说呢？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不是在那里用很严厉的话来对他说，扫罗啊，你做了太错误的事了。神没有给他这样说，主只是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在这句话的里边是包含有好些的内容在那里的。 第一当然是要让扫罗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对付什么人。扫罗知道不知道呢？当然不知道，但是他心里头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这个向我说话的人他是在天上说话，用光高光光照着我的时候，我连站立都没有力气再站立了，就扑倒了。那这个是谁的？这个一定是很有大有权柄能力的人物。所以他就对主就问说，主啊，你是谁？这个时候他还不认识主，他也没想到他所遇到的是主，他就是想着我去大马士是对付那些跟随的一个叫做耶稣的人。但是现在发生这个事的时候，他就觉得里面就领会到一件事，我现在是碰到一个极其有权柄的人，但是他是谁的？所以他就问了，主你是谁？感谢主，主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个话很有意思，第一他让保罗知道你去对付的那个人是谁，但是你根本不是对着对付那个人，因为他在扫罗的那个心思里，这一个人老早死掉了，不但是死掉了，经过三日的人他的门徒还在那里托他复活过来，但是我没看见他复活过来。所以在他心思里头对耶稣这个名字是恨透了，但是感谢主，主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第一确定了主是谁，主不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显在人眼前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所以主的回答，他怎么可以他可以怎么回答扫罗这件事呢？主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神的儿子，曾经到地上来，名字叫做耶稣，你们却把他杀了，现在我就复活过来了，所以我是活着的神的儿子对你说话。我们就可以这样说，简单的很，因为那个都是事实，但是非常简单的还是主什么话都没有说，他只是盯着一件事，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在犹太人这心思里头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嘛，你什么了不起、啊、但是主就说出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肯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前不久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谁？是耶稣。但是耶稣是谁？神的儿子。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记得四福音里面记载我们的主被钉的那大半天的事的时候，你看到多少次主说，主已经在那里说出他是谁，但是现在他跟保罗说话的时候他就没有，跟扫罗说话的时候他就没有说我就是你们钉死的耶稣，不，他就是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是第一，肯定了主是谁。第二又确定了这一个人，这一个向他显现的人和他所逼迫的那些信主的人有什么关系。这个非常清楚的一点是摆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听见这个话的人都接受的，你逼迫这些人，那因为神的儿子说你逼迫我，那是说出什么？那是跟随主的人跟主的关系。 在那一个时候，人看门徒跟随基督，就是老师跟同这个跟学生的问题。那现在主这个回答呢，就把那个很具体的那个实际的情形说明了。因为如果他是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现在又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他是神的儿子没有问题。因为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是这样宣告，跟从他的人也是如此的印证。如今扫罗就听到这一件事，他就发觉了，原来跟随主的人跟主的关系不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是什么？是他们那个联合的关系。因为你逼迫他们就是逼迫我，你谴责他们就是谴责我。你为什么去谴责他们呢？因为你谴责我，所以你就去谴责他们。你看这个事情来回来看，你都看到主非常简单的就肯定了跟随主的人跟主的那个关系。那当然这个我们要继续往前去看，你就看到了，从当时教会刚刚开始建立，人还没有那个教会的意向的时候，也不知道教会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主在这里印证了一件事，这个是我的身体，这个时候与我联合的那一批跟随我的人，我跟他们中间没有区别，你逼迫他就是逼迫我，你谴责他们也就是谴责我。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扫罗听到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明白吗？不、哦、明白，明白。他说这因为从天上向我说话的人，用光来照明我们的人，是这样印证他和他的门徒的那个关系。那我的确是做了非常错误的一个大事。那因此你就看到他的那个当时那个情形，扫罗扑倒在地上，但是主的话告诉他，你起来，你进城去，你当做的事情自然有人来找你说。跟扫罗一块走的人，他们只是听见声音看不见人，主对他说，你起来，你进城去，到时候有人会来找你。那他也就听话的去了。但是这听话的里面，你留意到扫罗的那个心思是什么心思？是非常非常懊悔的心思，或者说悔改的很深的那一种深心思。因为他发觉了，我在尸体反被杀的时候所表现的，一直到现在那么长久的时间，我一直与这一位神的儿子作对。所以他一听到主对他说的话，我受你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他里面的感觉就很深，他深深的感觉到他错到没办法了，扭转的过来了，那怎么办？并且在这一个时候，他可以站起来，但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是给那个大光照了他，失去了视力吗？完全不是，是神在他扑倒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在他眼睛里面盖上了一块鳞片，是那个鳞片好像这个白内障啊，或者是白内障清楚一点了，那在那里盖住，你看什么都不清楚。但是当然那个他那个不是白内障，那个是实在是神做了一件事情，用一些物件来挡住他的视线，叫他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失明的人， 我看什么都看清楚，那么大的事情我确实把它看作是我要敌对的那个对象。所以他这一照他一个从心里头很深的悔改，就发表在他当时的形象和三天三日不能吃喝。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吃喝，是因为实在是晓得他在神面前做了那么严重的事情，现在神来追讨我了，神来追讨我，我哪有心思在吃东西呢或水呢？那这个你不管他是怎么来领会到他三天不吃不喝的事情，你总知道他是在一个极深极深的懊悔的那种心情的里头。但是主对他说，自然有人来告诉你，但是三天三夜还没有人来，那还要等多久呢？神没有告诉他说等多久，反正就说有人来。感谢主，时间到了，这三天三日三夜不能吃东西，我不敢把他推想，让他去想，主必定是十字架埋葬在坟墓里三天。你现在在遇见主的时候，你也得要痛悔三天。但这个我不敢说，不过是许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有这个想法，也不是太错。我们感谢主，当这三天过去了以后，有一个人叫做亚当尼亚，那主就打发他去了。弟兄姊妹都知道他去的这个情形，一提到扫罗的名字，应许主的人心里面就有个非常厉害的抗拒。但是主对他说，你去，你要把主的事情对他说，主说神要选召你，你要起来跟随主，并且你将来还要为主受很多的苦。那主就这样的宣告了。我们感谢神，在这里又给我们留意到一件事，人在没有认识主以前，不管您是怎么样的心思来对付过主，但是主忘记的，主所留意的就是说，你这个人要得拯救，你这个人要得拯救，你怎么做了什么事情来对付过我，我不放在心上，但是我要得着你这个人。那这个是神对罪人的那一个说，神爱世人那个他那个最心思里头的那个动机，或者说他的那一个最根基本的态度，他就是要悦纳所有愿意悔改的人。那你要找一个愿意悔改的人，去哪里找一个标本呢？扫罗是最好的标本。所以神就让扫罗是经历这么事情，他所包含的那一个属灵的实质啊，从好多方面都弄得出来。那亚拿尼亚那么结果就听话去了，去了以后就把事情告诉扫罗，然后就是把主对他说的话告诉扫罗。那然后你没有看到扫罗当时有什么反应，但是这个反应不需要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头一件事情碰到亚拿尼亚是做了什么事？受禁。为什么他会受禁呢？你知道他真实在神面前是悔改，能接受这一位主。我们感谢神。那么当他接受了这一位主以后，他就起来 眼睛好像一个有一块鳞片掉了下来，他都看见了，什么事情他都看见了。那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经历。你从前挡住主，你一把主挡住，你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现在你要跟随主了，主的怜悯临到你了，主把你和神中间的这个阻隔全都挪掉了，明亮了，我们感谢神。那这个就是在大马色经历主对他的选召的保罗。那保扫罗，扫罗这一次的那个经历呢，是与他余下的一生服侍主的心思意念态度，特别是服侍主的道路真理生命，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成为主发表出来的器皿。那因此大马士路上的这一件事啊，对扫罗个人来说是很重要，但是对跟随主的人在认识神的怎么带领人的那个事情上面呢，也是有一个很明亮的光照。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你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你往下去你就看到一些事情。扫罗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全感耶稣是基督。他不再说他是耶稣了，他是说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是他在主面前所接受的托付。这里只是说他起初的事情。那当然他这样来做啊，对犹太人，对那些反对主的人来说呢，那就根本受不了的，怎么可能我们当中的最勇敢那个壮士现在反过来成了我们的对头的顶厉害的对头。所以他们要把扫罗来杀掉，那弟兄们就把他送走。门徒在晚上用绳索把他放到城外，他就往耶路撒冷那边去。到了耶路撒冷那边的时候，你要人家接待他，这个也是很困难。那当然你看到这个很困难呢，是每一个不够认识主的人呢都一定有的。他来对付我们的，我们现在怎么可以接受他？所以大部分的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都不能接受他，但是感谢主，因为他是主所拣选的，主也就把前面所提过那个巴拿巴摆出来了。你记得巴拿巴当时被提出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他那个时候的性，他那个时候的属灵的性格，你现在看到结果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巴拿巴就把他带到使徒那里，就诉说他在外邦的事情。那么弟兄们就把他接纳下来了。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头都提到这一样，但是他一到了耶路撒冷，他又是这样来宣感我们的主，很自然的，主就是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嘛。所以你来到他那个地方来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现在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已经复活了，他要把那个拯救的恩典赐下来。哎呀，你把那些法利赛人，把那些祭司长和那些人呢气坏了。所以在耶路撒冷他也碰到那种人家要杀他的事，那弟兄们就把他送回大署。送回大署做什么呢？有你看撒文来看的事情，你看的主做工的手是按照主自己的安排的阶段，一段一段来领着神的儿女们往前走，不管 外面的那个气氛是怎么不容易承接，但是主显明主在这里，主是亲自在那在带领属神的人行走在神的路上。所以我常常的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常常有一个感觉，因为你回顾整个教会的历史，你说有哪一个时候属主的人不受谴责的，接受的人在比例上来说很是少，那就是翻过来说谴责的人就是蛮大的数字。那是感谢主，整个教会历史里边，你看到教会经过好多好多好多的艰难，但是好像艰难到一个没有路走的时候，主出手了，主说话了，主安排了。现在扫罗这一个人，你就看到神的安排。当扫罗这样被在主面前扶上来的时候，你就留意了，从第九从第三十节那里开始，他说弟兄们知道了，就把扫罗送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回到大署那里边去。留意三十一节怎么开始，那时是什么时候，就是扫罗被带回大署的这一段时候，那就是你就看到了那个时间上的那个关系是很明显的。扫罗一给送回大署去的时候，撒文怎么说，那时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教会受难处到了高点的时候，主把它停住了，但是主停住那一些骚扰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目的是给教会可以有一个短时间的歇息。你看有那么巧的，耶路撒冷那边一平静下来一下，其他那么许多的地方都平静，都得着建立，感谢主。这个是你看到我一再说到使徒行传，就是记载到神怎么来带领他所买赎的人来走过地上的路程。不仅是当时是这样，到如今还是这样。好了，现在好像保罗去了，回到大署，耶路撒冷这一边平静安稳下来，犹大这一边也平静下来，那就怎么样呢？你就发觉一件事了，彼得出外了。你说他前不久不是去过撒玛利亚吗？那是短期的，现在呢是好像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出外了。我特别你提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你记得第八章门徒都分散在各地，但使徒们还留在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是情势是很紧张，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来安稳跟随主的人。跟随主的人虽然大部分离开耶路撒冷到各处去，但是耶路撒冷必须要平静下来。为什么平静下来呢？因为除了那个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有了教会，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教会，外邦人当中没有教会。虽然神把保罗带回大署是准备他在外邦来做神的工作，但时间还没有到。为什么时间还没到呢？扫罗个人 他还是需要更好的学习。所以他很回到大蜀的时候，你读加勒台书就看到，他就下到亚拉伯旷野三年，在那里追求主，寻求主，然后再回来，那扫罗的侍奉才开始。但是在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当扫罗的服事就是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传扬神主自己的道的事情没有开展以前，神要做一件事，保罗才有路可以去做。弟兄姊妹想到吗？撒遍彼得就是来做这件事。彼得出外周流各方，仍然是在犹太人的范围，但是有等到时间到了，那是上一次我们读第十章的时候的事情，你就看到一件事了。什么事？彼得在那里打开外邦人给关锁起来的门，感谢主。那么因此我们说，我们回到使徒行传里面来留意的时候，除了我们留意个别人的属灵的经历以外，我们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看在神在他整个建立教会，叫教会成长和带进国度的这一个大题目的里边，神是怎么管理和安排、预备和建立。我们感谢主，使徒行传一面是叫我们看见好多走在前头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但是更重要的那一点，你一直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留在地上行走的路，没有一件是短缺神自己的管理和引导。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谢谢主。我们的主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直到永远仍然是这样。我们感谢主，他选召我们来跟随他。